结果这个女的呢，也是在这么一个境况当中，就穿上衣服，穿上衣服就坐了下一班的这个班车就走了。走了，这个班车一直开，就开到那个城市，快到那个城市，快到那个城市路边呢，这个女的呢，突然间叫道：“停车，停车，我要下车。”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要回去。”她要回到那个村庄去，回到那个男人身边去。她一路在想，她说她离开了那个男的，她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城市，要跟那些人生活在一起。对于他是非常的这样一个难受的，他不知道怎么去应对那么复杂的城市的生活。固然我们看小说中描写他跟那克拉克在一起是一个多么没有希望的生活，但是相比较起，对于城市那么有希望的生活来说，他宁可过那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他又从下车走到马路的对面，坐上那个公共汽车回去了。这是他的命运，这是他的性格，这是他的处境。所以这个小说就写这里的时候，你感到你只有一种叹息，你只有一种深深的叹息。当然，也有小说以别的方式去演绎的，去写出来。当然，阎连科的《兽活》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看过，其实这个小说写的力度很大，但是他小说当然他也是写了一群残疾人，也是写了一群弱者。那么，但是小说有一段那个唱歌的，就一个叫草儿的这个河南省可能这个什么戏的这个演员，他唱一个七回头啊，他也是唱一个家的媳妇，他呢就要死了，要进天堂，他可以转世的，他可以投胎到源泉人，就是完整的人、健康的人。你说做残疾人多苦多痛苦是吧？他多痛苦！他马上就要到，他走过七个关头，他就能够回到源泉了。就是他这个走过七个关的时候，他别回头，一定要坚持住。他已经走过六个都没有回头了，到第七个，他放心不下他家里的那个残疾的老公，然后他回了头。他放不下他的残疾的村庄，放心不下他那个残疾的那些村民、邻居、邻人，然后他回了头，回了头，他只好又投胎为残疾人，下辈子还是残疾人。这小说也是写的，在这个地方看的人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感人，就是他们是残疾人，他们生活在那种境况中。你觉得他苦不堪言，但是你要他摆脱那个东西，他又非常非常的困难。他们本身为他自身的一种生命的经验所塑造、所固定，所以这种命运有时候你是很难去理解。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呢？就是一种这么一种境遇。所以文学作品它才会把这种东西写出来，让你体味到。人生的不一样，人的一种不一样，人的生命存在的力的那个点不一样，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以及他写的人情，写的人的一种价值，人的价值观，我觉得在这些地方体现的最为深刻。郑门罗，他多年他自己也是身处。困境之中啊，那也不能说是困境吧，啊，他一直渴望一个书房而不得，他都在熨衣板上写作，啊，他多年都是这样，也因为为了写作能够有饭票，所以呢，他呢这个早早的就嫁了一个丈夫，好像跟丈夫感情也不是特别好，好像。那么第四点呢，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能展开了，我就想后面两点简要的说一下。我想留出一点时间和大家讨论，可能更好哈。这个弱者的命运呢，蕴含了一种悲悯的一种情绪。当然，弱者的命运呢，在我们过去的一个文学书写中呢，都是要去反映一种历史的悲剧，是吧？我们成为对损害 写被损害、被蹂躏的灵魂，是为了唤起人民的一种反抗，是吧？那么作家对作者的关怀呢？这个我觉得古今中外都有各种的说法。前面我讲到方方也是如此，那么像纳博科夫呢，在他的文学讲稿里面讲到狄更斯的《荒凉山庄》也是这样啊。那么在那个时候，所谓的人道主义支撑的我们。 批判性的主义的文学的时候，它里边也是开启了对作者的一种关怀。所以纳博科夫曾经说过，他大作家的世界确实是一个魔幻般的民主世界，哪怕是很小的小人物，哪怕像这个像空中抛两便士，又接住的，就是过场的人物，应该是过场的人物哈，在那个民主世界中，都有生存繁殖的一种权利。 这就是讲狄更斯的这个《荒凉山庄》，他其实就写一个脚夫啊，扛东西的脚夫。那么贵族老爷呢，给他抛出这个两便士的钱酬劳，那么他从空中抛过去，他一接过，他觉得那个姿势呢，啊，非常的有一种范，按我们现在说有一种范啊，就劳动人民的范，劳动的范。 那么，这么一种状态，他认为是对底层人、对弱势群体、对他们的一种生命存在的一种尊重，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民主精神呢。其实你可以在这些表现中，在作者的一种书写当中，你可以看到作者本身的民主意识，他体现的如何啊？可以看到这种。当然，有时候确实作者的这么一种关怀，对一种弱者的一种关怀。 有时候，他是也会存在很多的谬误，或者说也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特别是一些作者，那么一个从一个弱者转变为一个仇恨者的时候，有时候文学作品这种分寸怎么去把握？我也注意到湖南一个作家陈寅松，他的小说我也是非常欣赏，也很喜欢，但是也总是会有很多的疑惑。 你像他的马司令血案，他写一个九柴书，就是一个脚夫，也是一个脚夫。那么他呢替这个地质大队、勘探大队挑那些仪器上山，同时呢也帮他们从山底下买东西的挑到山上去。那么就讲到他们挑，包括挑那个矿石啊，采摘矿石的标本，送那个标本，他是想了这个如何。 有这个，那些标本呢，他如何的有贵重嘛，是吧？因为万一丢掉了一个，他就要赔很多的钱。所以有时候挑了几天，如果丢掉一块矿石，就等于白挑了。所以他也就非常的气愤，这是一个。另一个呢，他丢了东西的，他们也会受到罚款等等。 特别是他也写到他的家庭背景，九寨说家里的孩子读书都没有钱，家里还有生病的老婆、老人等等，总之把他的家庭背景写得很穷困。那么他有一天呢，就看见那个队长别在腰上的那个腰包啊，很鼓很多钱，他就动了杀念，然后就和他的一个侄子就合伙了，就把地质队的七八个人。 就全部杀死在山上，那么就为了抢，那么可能一两万块钱吧。当然后来这个被抓到、被枪毙了等等。那么这里面当然是讲了一个弱势群体的故事，他们生活那么贫困，那么挑那么重的那个担子，大家在小说里面、电视上可能也看过，有一次还是几年前，大概。 七八年前看到电视上央视还是地方台，我忘了，就是讲四川那个脚夫从山底下挑一个担子上去，好像才得10块钱还是5块钱，就那个钱非常非常少，就是非常辛苦。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劳力太那个了，太低廉。但是可以啊，你不干排着队的人干，就是这种低廉的劳动力，在那个年代。 非常多，当然现在劳动力成本一点一点的都在上升了。我觉得这一方面当然，其实并不是我们的人道精神 有了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通货膨胀拉动起来的，是吧？是我们整个大宗商品，比如说上海的房价拉起来的，是吧？这个北上广的房价，所以这个导致这个劳动力成本的一种上升，而不是说是我们真的是人道情怀，觉得给这个。但是我现在也注意到很多企业。很多企业家他们给一线工人以最高的工资，在我的家乡那边，企业家都基本上有这样一个态度，认为你坐办过去认为过去办公室的坐办公室的人比一线工人的工资要高得多，高层的管理。但是呢，那么现在他们也有这个，有些企业家他比较有人文情怀了，比较了解这样一个工人的疾苦了，所以一线工人他给他最高的工资。而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招一线的工人很难招，现在因为大学生多起来了，中国每年毕业这个五六百万6、700万的大学生，所以这个大学生反倒变得不值钱了。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叫你去干那个重活，你愿意吗？是吧？所以叫你到码头上去扛包，你愿意吗？你也不愿意。那么你选择了轻松的生活，那么你的工资待遇就会低一点，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们都能够有这么一种社会的一种平和心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多读读文学作品，你的心态就平和多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包括在欧美，这个蓝领的收入也是很高的，也是很高的。相对来说，这个它不会那么低。当然，他们一个非常美国就是那种贫富差距非常大。美国、英美，在德国，它这个蓝领的工资和这个白领的工资相差就不是那么大，不能是那么大。所以，美国它的那么一种制度也是受到一种诟病的啊。当然，这些弱者的命运呢，这个我怎么去理解它啊？其实，在不同的时期，作者的书写。也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也会注意到那种悲悯透视在里面，3点半哈，好，这个我可能就不能讲得太细了。这个注意到这个，比如沈从文的丈夫哈，这个这篇小说一直很感动我。他写过一个丈夫，不知道这个小说大家读过吗？应该读过哈，就是他把他的老婆新媳妇送到城里的。船上去招待客人，然后他呢带了换洗的衣服和一些家乡的这么一个小特产，去看这个新媳妇在船上说话。结果客人来了，他只好坐到船后去，然后在那里点了一锅烟，在那里抽，然后听着新媳妇跟客人在那里说话，那个声音渐渐的小下去了。就这种东西其实是挺痛楚的，是吧？挺痛楚的啊！现在你们读大学，大学生是吧？这个，那么自己的哥们跟这个女朋友说两句话，都吃醋是吧？都要拼刀子，这个你看看人家这个胸怀多宽广是吧？这个这是什么？这为生计所迫啊，是吧？为生计所迫。所以大家多读一读这个沈从文的小说，大家胸怀就更宽广了，是吧？就不会那么一点小事情过不去，是吧？啊，当然无独有偶了，这个阎连科的《天宫图》一篇小说，阎连科也是特别在他的小说中善于去写作弱者的一种命运的。这《天宫图》他写一个叫陆六命的一个人，这个人呢，16岁，他从小是孤儿，15、16岁呢。他就是替人家上账上了帮忙，那么家里谁做红白喜事啊，他就去帮忙的，然后求得一口饭吃。那么后来呢，有一个女的村子里的，有一位邻村的一位非常他们的小的自然村，可能邻村也没几步路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的，这个女的呢就是名声不好，因为这个跟几个男人有关系，结果呢。谁也不敢娶，结果这么就跟陆六命这个结婚。其实说穿了，他后来是村长的情妇了，姘头了。然后呢，这个陆六命就跟他结婚，跟他结婚呢， 陆州密林跟他睡一张床，他只允许他睡床那一头。冬天呢，他总是用他的鸽子窝呢，把这个女的呢，媳妇的脚呢，跟他温暖。但是呢，他又不让这个陆州密林呢靠近他，上他的身，他就是搂着这个他的腿睡，让他暖暖脚、暖被窝啊。然后呢，村长呢就会不时的就会来他们家。村长一来他的家，陆州密林呢就出去。他就蹲在那个房子的外面，外面在那抽那个烟。然后这个烟呢，小时候描写那个细节，他抽那个烟呢，他就一直在想，那房间里面传出来那个声音，他们那个床铺呢也不太结实，就发出咔嚓咔嚓声音很响。但这个时候的陆六命呢，他不是想怎么去反抗，是吧？这是我婚姻法保护的，这是我的媳妇啊，这个村长来了，我凭什么这个？他不是这么想。他一直去想的是什么呢？你确实是感到匪夷所思。他说，村长的劲儿咋就那么大呢？他一直这个很难以思议的，就是说他考虑是这个问题。他不是想这个村长这个是如何的霸道霸占了他，是吧？这个是他的这个法律保护的一个婚姻啊。当然他就想，这就是一个软弱的、无能的、无用的弱者，他是这么一种心理。所以在这个阎连科的小说中，就写出这种依然是一种今天乡村中国的那种受侮辱受损害的这种对象，他们自身的一种状态和他们的一种心理，他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反抗，从来没想到过反抗，是吧？他是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因为时间关系，这种形象很多，其实我刚才讲的孔乙己和阿 Q 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做这么一个想法。那么第五点呢，我很想简要的说一下，就弱者的存在体现了人类精神的坚定性。那么当然我们过去的小说写这种弱者，它会包含了一种强大的一种翻转力，是吧？就是启蒙，特别是通过党的教育成长为革命的战士。你看这个林道静，这个就是从一个弱者的一个形象，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然后逃婚无处着落，那么然后呢如何认识了革命。但大家也会看到林道静呢，这个我在北大中文系上文学史课的时候，每一次上的时候总是很尴尬。其实他那个小说写的就是北大中文系，那个于永泽也好，卢家川也好，他都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一个是搞古典文学，一个是搞当代文学的，这个搞革命的，这个然后呢，这个一个是老夫子的形象，那个时候五四时期搞古典的就不吃香了。这个卢家川呢，就是其实，在那个《青春之歌》里面，你其实是包含着，他是包含着很强的情色的一种暗示。于永泽是被他描写成一个小老头啊，穿着长布衫。没有什么生气，只会知乎者也。但卢家川搞得长得又高大又健壮，又懂得革命道理，然后又懂得这个国际的形势，是吧？国家的大事。所以女孩子那个时候大一大二的女孩子，是吧，也是青春萌动期，对她有很多的一种想象。所以这里面是包含了很多，但《青春之歌》实际上是把一个女性的爱的一种想象和一个渴望革命真理，把它二者混淆在一起来表现了。所以他后来跟这个后来的他一系列的一种选择，也都是跟他的情爱想象投射是有关系的。当然我们会看到小说一直描写他后来跟工农走在一起，是吧？走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成为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对我们革命文学来说是他的经典叙事，是他的叙事的一种需要。但是我会看到，其实小说中描写的一种弱者，他是不需要翻转的，或者说他的翻转依然可以是很弱的，而且他的翻转可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巧妙的。那么我会注意到这个门罗写的一篇小说叫《匆匆》，他写一个什么？写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三年没有回家了。然后那次呢，这个女儿当然她有她前面的故事。她这个小说都是短篇小说，前后是独立的。但是 你可以读了他前面的小说，对后面小说有一些了解。